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林多后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上一次我们查考了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那章非常的有趣，说到保罗用马其顿众教会的例子，鼓励哥林多教会赶紧把已经耽延了一年的奉献收齐。马其顿的众教会在非常穷困的时候，还求保罗准他们做超过他们能力能够有的奉献，所以保罗相信哥林多教会一定不会落在他们后面。
这次呢，保罗就派提多到哥林多教会去，要他完成为耶路撒冷收集词汇奉献的任务。同时呢，保罗还派了两位众教会的代表和提多一起去，要叫哥林多教会觉得不能在奉献的事上丢脸。
是啊，从这件事情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为教会处理钱财跟征选财务同工树立了非常好的模式。教会为了神的荣耀，也为了征信奉献的弟兄姐妹，应该有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免得无谓的纠纷，同时传道人应该避免涉及钱财。
这次呢，我们要进到第九章，这一章和前面一章的主题是一样的，就是保罗讲到奉献给圣徒的事。在这一章里，保罗更像一个爱之深求之切的老父亲，他谆谆地提醒信徒要有好的表现，不要在客人面前丢脸。
让我们先来念第一节到第五节。论到攻击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雅盖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的羞愧更不用说了。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
我们归纳这一段的内容，可以给他一个主题，就是保罗要借着其他教会代表的到访来鼓励哥林多信徒完成他们所应许的奉献。保罗至少用了四个理由来鼓励哥林多的信徒。
首先，这是哥林多信徒答应要做的事，可是事隔一年，他们却没有真正的行动，还得保罗派提多去把奉献的事再从头来过。所以在第一节第二节，他鼓励他们说奉献是他们主动答应要做的事。
第二，在第四节，保罗提醒他们，如果有马其顿的弟兄姐妹和保罗一起去，到了时候却发现他们还没有准备好，那么保罗一向在他们面前为哥林多教会的夸耀就落空了。
第三，在第三节跟第五节，保罗宣布说，当他来的时候，也许会有马其顿教会的代表跟他一起来，他希望他们来的时候，哥林多教会果真已经把奉献预备妥了，免得尴尬。至于第四，在16节到15节，是保罗提醒他们慷慨的奉献会带来神的祝福，这一点等一下我们读到的时候再来解释。
是的，那么现在我们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说，论到攻击圣徒的事，这句话一般是用在开场白，说明底下所要谈的事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可是保罗不是已经在前面一章说过这个内容了吗？为什么还要再说一遍呢？还有呢， 保罗接着说，我不必写信给你们。那他又为什么写了前面一章的话呢？而且现在又重新再说一遍。所以有人就怀疑，这是不是别人把保罗的另外一封信或者是一张便条插在这里？
其实这都是多余的想法。最好的解释就是，第一，论到攻击圣徒的事，这句话是翻译的问题，原文是论到这事。事这个字前面有一个定冠词，就是指明的那件特别的事，所以这个事就是以前保罗已经提过大家都知道的攻击圣徒的事。
第二个解释，保罗并没有一口气把哥林多后书写完，第九章是他后来接着写的，刚好他还想多讲一点这同样的题目，所以不像他以前多半的时候是写完了一个段落或者是一个主题才停下来，等下一次再提笔的时候就自然开始另外一个题目或者呢另外一个段落。他在这里呢却是再回头谈到前面所说到的题目。
最后一个解释更有可能，也是多数圣经学者所接受的看法，那就是保罗像一个父亲不厌其烦的唠叨。我们在这一章里比前面几章更能够感受到他怎么样把自己的得失荣辱跟哥林多教会连在一起。
的确是的，保罗实在是关心这件事情的结果，因为前面他好几次说到他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有信心，所以他已经在马其顿的弟兄姐妹面前为慈惠奉献的事夸奖过他们。保罗真的很希望他的话没有落空，不然呢、万一有马其顿的代表跟他一起来发现事实并不如保罗所说的，那岂不是显得保罗说大话吹牛了吗？
是啊，事实上关于这个慈惠的奉献，哥林多教会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什么也没有做，可是保罗却根据提多的报告对他们的热诚有了信心，所以他夸奖亚该亚的教会已经预备了一年。所谓亚该亚的教会，就是指亚该亚省里面以哥林多教会为主的所有教会。
保罗夸奖哥林多教会已经预备了一年，到底预备了什么呢？当时保罗所指的绝对不是奉献的钱已经预备好了，他的意思一定是说这一年以来他们一直在预备尾声做奉献。
虽然他们实际上还没有拿出一文钱呢，可是保罗说他们立志要达成目标的热心已经激励了马其顿的教会做出超过自己能力的奉献。这个话其实也不过分，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6章里面，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真的曾经派人去问过保罗应该怎么样奉献。
当初他们的热忱促成了马其顿众教会的行动，现在呢，应该让马其顿众教会的热心反过来鼓励他们了。所以保罗提到他去的时候可能还要带几个马其顿教会的代表和他一起去，到时候如果他们见到保罗夸奖他们的话没有兑现，大家都没面子。保罗为了确定这种事不会发生，所以先派遣提多和另外两个同伴到哥林多先去做准备。
第五节提到提多跟另外两位同工的任务，就是确定保罗去的时候奉献已经预备好了，其次就是要确定所有的奉献都是出于甘心乐意，不是出于勉强。这两个任务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了事前精密的财务结构跟第三者的监督，再加上人人都自愿参与，这样就不会给那些从前反对保罗的人有借口继续攻击他们收集奉献的动机。
感谢神，我们根据罗马书第15章26、27节就知道后来提多他们完成了任务，以哥林多教会为主的亚该亚众教会都做了甘心乐意的奉献，保罗也照着自己的诺言访问了哥林多，并且完成了他的夙愿，就是让外邦人回馈了他们在属灵的事上从犹太人所得到的好处。
接着保罗用慷慨的奉献能够得到属灵的益处作为这个题目的结论。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这里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保罗在第六节所引用的是当时的一句谚语，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并且肯定地说这话是真的。新约圣经里除了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以外呢，还有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耶稣说过一句话，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旧约圣经里倒是有好几节意思很接近的经文，像约伯记第四章第八节说到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箴言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之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还有二十二章的第九节，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还有何西阿书十章的十二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在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
可见保罗所引用的这句谚语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它不只是一句鼓励人向善的话，也是圣经一向主张的真理。西方人也有一句谚语说，种思想得行动，种行动得习惯，种习惯得人格，种人格得最后的命运。
所以保罗在第八节到十四节用了七节经文去解释这个真理。在解释以前，保罗先在第七节说到从事慈惠捐款的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所谓先决条件，就是没有这些条件，下面所说的都不可能成立，都是没有用的。
保罗所说的这三个先决条件，第一个就是慈惠捐款是个人的事，而且是出于个人心理的决定，到底应该捐多少，那是个人的事，跟别人无关，也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
第二个先决条件就是慈惠捐款需要个人自己做决定。酌定这个希腊文动词在新约圣经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在这里，意思就是下定心意的抉择，或者个人对某件事情所做的决定。如果别人指定或者建议一个捐款数字，这只是让捐款的人勉强去认捐，却不能让人用心去奉献。
第三个先决条件就是慈惠捐款是一件私人的行为，不必公开。主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很不幸的是，有些教会机构用某种公开奖赏或者回馈的方式，比方用捐款人的名字来命名一个建筑了，或者是刻在椅背上坐在地砖上来鼓励人捐献了。主耶稣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都是离开了圣经在这里所教导的原则。
的确是的，真正的慈惠捐款或者给予施舍，是当一个人觉得除了给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的时候发生的。好像 William Buckley 他曾经说过，是需要唤醒了那没有办法被其他理由窃取的意愿。这个意愿就是神舍弃自己的方式。神爱世人到了一个地步，除了把自己的独生子给人，就没有别的办法。
说过了慈惠捐款的先决条件以后，接着第八节到十四节，保罗就开始对这件事情的好处做进一步的解释。
保罗在这段经文里说到四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对给的人，在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第二个好处是对接受的人，在第十二节。第三个好处是说到对神的，在第十一到十二节。最后一个好处是对教会的，在十三到十四节。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念第八节到第十五节的经文。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对施予的人的好处。在这一章圣经里，希腊文的多多这个字眼一共出现了六次。我们中文圣经在第八节和十二节翻成多多的加给你们，十一节说可以多多施舍，十二节翻成越发感谢神，其实就是多多感谢神的意思。还有十三节说多多的捐钱给他们，由此可见多多是这段圣经主要用的词句之一。另外，神慷慨的恩典、恩惠、恩赐，这同样一个希腊字也至少出现了四次。
那么到底神给我们的恩是物质的呢，还是属灵的呢？从字面上来看，保罗好像主要是指物质的赏赐。可是如果我们从恩这个字真正的意思来看，我们就晓得保罗心里想的远比物质的赏赐更广泛。原来恩这个字就是指神赏赐的一切。不管我们拥有多少属灵的或者物质的丰富，如果是出于神的赏赐，那就是神的恩，而不是我们个人的功劳。
其次，第八节说神能，这是指神的能力。英文字的爆炸、炸药就是这个希腊文字演变过来的。也就是说，神的全能使我们得到不可能靠自己得到丰富的好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八节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这个次序绝对不能够颠倒。我们能够白白的给人，是因为我们先从神那里白白的有所得。
神大能赏赐的范围到底有多广呢？第八节告诉我们，在所有的事上。这是希腊文圣经本来所用的字眼，可是我们中文把这个所有分别翻成了凡事跟各样。其实保罗是说，神能把所有的恩在所有的时间，在所有的事情上多多的赏赐给我们。也就是说，我们靠着神就可以自给自足，不必用世人所追求的东西去满足自己。靠着神，我们才有能力去行善。
我们绝对不能忽略这节经文提到的能多行各样的善事。神慷慨的给予是为了叫我们有能力多做善事。所谓善事，从全本圣经的教导来看，它不单单只做一些慈善的工作，做一些好人好事的工作，而是说到我们要好好的运用神慷慨赏赐我们一切的资源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这就叫我们想起那个奉献两个小钱的穷寡妇。耶稣不在意他奉献的是多么的少，耶稣看重的是他怎么样用他所有的资源。
所以尽管在现实的生活里，每个人的恩赐、才能、财富可能有悬殊的差距， 可是却不能影响我们每一个人从神那里领受属灵的丰富。我们是不是丰富，就看我们是不是满足，是不是有效地运用所有的在正确的地方。
在第九节，保罗就引用了诗篇112篇第九节的话，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懂得善用有限而短暂的财富，他所得到的就是永远的仁义。这永远的仁义是怎么样得到的呢？这段圣经没有给我们答案，不过可以存到永远，这却是很清楚的。也就是说，神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人所行的善事，这个人在神的永恒里必定得到报偿。
不但是永远被纪念，而且第十节还说，神在今世也要报偿他。这是一种循环不止的报偿。农夫从撒种到收割，每一个过程都需要仰赖神。神不但供应粮食，还给他们下一次耕种所需要的种子。所以没有神的供应，人就没有能力行善。
这叫我们更能够明白主耶稣的一句话，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哥林多教会慷慨奉献的结果，不但直接帮助贫穷的人，而且在这种循环不止的报偿里，他们对神感恩的心也会不停地增加。
所谓我们越给，神就给我们越多，神给我们越多，他就越要求我们多给。保罗绝对不是鼓励人用善行做交换，去要求神赏赐更多的财富，而是说一个人对人慷慨，就会得到神更慷慨的祝福。
不但给的人得到神的祝福，受的人也同样得到神的祝福。十二节说到那些在缺乏里的圣徒，保罗直接指的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物质上得到其他信徒的供应，在灵性上他们知道这个供应是来自主里的肢体，于是他们就越发的感谢神。
连带的第三个得到利益的就是神，从十一节到十四节说到好几个感谢。首先在十一节是保罗他们的感谢，因为信徒的乐意行善慷慨施予，他们把感谢归给神。其次在十二节，受到帮助的人他们也感谢神。最后十四节，那些受到恩惠的人，他们会更多的在祷告里纪念帮助他们的人。这意思不仅只是祷告而已，而是说到肢体之间在主里的感情交流和关系也不断的增加了。
十三节说，另外神还在两样事情上得到很多的荣耀。第一个就是受到帮助的人知道这个善行是那些人因为信了耶稣而发出来的，所以就把荣耀归给神。对基督徒来说，信仰必须在生活里表现出来。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基督徒的生活行为是他们信仰最有力的见证。这就是得了凭据的意思。
第二件事情就是接受善行的人知道，不但他们得到帮助，同时也有许多其他的人得到帮助。所有得到帮助的人，他们便把荣耀归给神。这说明基督徒的善行不是点的，而是面的，不是偶尔的行动，而是一生的生活态度。
最后，教会也得到益处。十三节跟十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整个基督的教会都从善行得到利益。我相信这一点在保罗的心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犹太基督徒一向对外邦基督徒的得救存疑。虽然耶路撒冷教会会议做了很重要的决定，设立了原则，接纳了外邦的基督徒，于是在外邦教会里面也同时有犹太人跟外邦人在一起聚会，可是有些犹太信徒根深蒂固的思想给外邦教会带来了很多的困扰，加上在耶路撒冷本地的教会从来就没有主动跟外邦教会来往过，那么保罗最迫切的盼望就是必须在第一世纪这个刚刚生下来的教会里落实 并且实践基督的身体是一个这个真理。
我们说过，这个理由很可能是保罗为什么用这么多的精力在外邦教会推动为耶路撒冷奉献的工作。因为外邦教会为耶路撒冷教会慷慨无私的奉献，实在是见证教会合一最好的机会。外邦信徒可以向犹太信徒证明，他们是真的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跟犹太信徒是一样的。
所以这次物质奉献真正的意义会超过它表面的意义。外邦信徒跟犹太信徒借着物质的交流，显出主内手足的亲情。有人说，我们可以施舍却没有爱，可是不可能有爱却不施舍。深爱世人，舍弃了自己的最爱，没有更大的爱可以跟他相比了。
保罗自己也实际做了榜样，为教会的合一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虽然预料到他这次去耶路撒冷送捐款会被不幸的犹太人攻击，所以在罗马书第15章31节，他请求在罗马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可是他还是不退缩，勇敢地到耶路撒冷去。他一定要把捐款带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他知道这个捐款的意义和影响实在太大了。
事实上，根据《使徒行传》21章的记载，保罗跟外邦教会的代表团到达耶路撒冷的时候，虽然受到教会热烈的接待，可是那些犹太人却很凶狠地对待他们，甚至起了暴动，最后导致保罗的被捕，跟他在罗马的受审。
我们有了这样的理解，再回头来读《哥林多后书》第9章的最后一节，就会有很深刻的感动。这节经文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有人说，什么是说不尽？答案是，说不尽就是说不尽，如果说得尽，就不是说不尽了。这个答案听起来很有趣，可是事实上也真的是这样。保罗说，神的恩典是远超过人的能力所能描述的。
这个恩赐指的就是神的赏赐，简单的说就是神的恩。那么什么是保罗说神说不尽的恩呢？也许我们可以说，保罗说的是哥林多教会的慷慨远超过他的预期。也有人认为，保罗是想到教会的合一，犹太信徒跟外邦信徒终于要彼此接纳了。更有人认为，保罗是指基督耶稣的救恩。那么弟兄姐妹，对您来说这又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说不尽就是说不尽。好了，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